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基金我最通，
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啊，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一基金我最通单元，我们要来谈最近呢其实蛮多人在询问，也蛮多人在关心的非投资的一债。过去有一段时间呢，在台湾非投资的一债已经叫高收益债了，是很多投资人的最爱。不过呢有一段时间沉寂，最近好像关注度又拉高了。那我们今天邀请到来宾呢是博瑞全球策略非投资等级债的基金经理人刘文英。文英早安。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早安。
就像我刚刚讲的哈，过去有一段时间呢，非投资等级债好像受到的关注度没有那么高了哈。可是为什么最近开始大家又把眼光投到这个非投资等级债？其他的债券市场好像大家现在也有一点点怕，但为什么反而对非投资等级债比较关心呢？
因为主要还是投资人的目光还是着眼在今年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表现啦。那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说，今年其实在非投资等级债的一个表现，其实相对于投资等级债来说，其实表现是相当亮眼的一个状况。
在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很多的投资机构都在推所谓投资等级债，甚至是美国公债，对不对？可是我们看到美国公债今年表现其实非常的不理想，对不对？那这就牵扯到很多内部跟外部的环境哈。那现在刚好了哈，这个马上都要到下半年了，对不对？那是不是跟我们来分析一下下半年债券市场可能会面临的哪些利多跟利空的因素呢？
好，首先呢，我们其实对于说下半年其实主要会影响固定收益型商品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来自于利率的一个变化哦。那其实我们可以告诉说，其实在近期呢，其实美国联准会是如同预期的把他们的政策基准利率是维持在 4.2 到 4.5% 的这个区间不变。那他们其实是下调了今年的一个经济成长展望，也调高了失业率跟通膨的一个预测哦。虽然说我们可以看到说今年的一个点阵图的一个预期中只是预估说今年可能会有两次降息的一个几率，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联准会官员他们的一个对于利率未来的一个看法的走势，其实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分歧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在对于政策利率的一个看法的想法上面是认为说，其实经济的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目前还是存在的，所以我们是认为说，联准会这边他们可能会等待更多的一个经济走向的一个讯息之后，再考虑进一步调整他们政策的一个立场。那我们看到最近的整个市场的一个表现，我们看到说，其实随着美国的一个贸易关税的一个谈判纷争，目前看起来是一个比较趋于缓和的一个状况。那近期美国所公布的总经数据呢，包含像是通膨啊，还有劳动力市场的一个表现，相对来说其实也都是一个比较好 好的一个情形，所以让市场近期来说其实是进一步的去缓解说对于美国经济可能会陷入衰退的一个担忧。那我们整个内部的一个目前的一个看法是，我们还是认为今年整个经济大致上还是维持一个偏向软着陆的一个假设。那我们认为说下半年的时候经济成长的一个速度可能会比上半年要来的缓和一些，那物价的部分的话也有可能会有进一步走高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其实在联准会就是在下半年的时候可能会有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的一个可能性。
我先请教一下文佑，根据联准会六月份开会的结果，当然利率是不动，可是很多人说从他会后公布的声明以及鲍尔在会后记者会的一些说法，说预测还有你刚刚讲的点阵图，说今年会有两次的降息的机会，两码的这个机会。那最快大概你们预测是什么时候开始降息呢？
我们预期大概快可能九月，可是我们认为十二月降息的几率其实可能会更高一些。
哦，为什么呢？
因为主要还是来自于刚才前面所提到的，因为现在的一个贸易政策的一个不确定性目前还是很高。那川普其实目前就跟各国谈判的一个进度，目前看起来也只有英国这边是一个比较全的一个状况。
九十天的这个缓冲期其实转眼就快到了哈，对，七月中，七月上旬，就已经快到这个 deadline 了，对，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结果，其实让大家有点心焦了哈，心有点焦虑了，对不对？所以这变成是一个很大的变数就是了，对不对？
对，然后再加上其实近期就是中东这边还是有一些地缘政治风险的一个存在，那我们还是认为说其实今年Fed可能他们还是会等待更多的一些经济数据的一个释出，然后可能才会让他们的货币政策的一个调整上面会有明确的一个方向出来。
那联准会大概会看到什么样一个数字出现，什么样一个程度才有可能会这个坚定的去要降息呢？大概有几个参考的数字吗？
首先我们认为就业市场是一个蛮重要参考的一个指标，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因为就业市场目前看起来还没有一个比较明显放缓的一个迹象。
对啊，他们就业市场好像一直都还不错
对，可是当假设说如果关税的一个议题就是持续的延烧下去的话，我们预期物价可能会有进一步走高的一个可能，那当物价假设会走高的话，那可能民众他们对于消费的一个意愿相对来说也会是比较低的一个状况。
讲到就业市场，刚好最近美国也在抓所谓的非法移民。我听过一种说法，就是说因为其实现在很多的比如说服务业或者是农业需求的人员里面很多都是非法的移民，可是你把他们都抓光了之后，反而会造成这个美国的人力上面呢青黄不接，反而会增加就业，这个失业率会可能会更低，那这样不是更没有降息的空间了吗？
可是我们目前看起来的话，假设如果关税的议题持续延烧下去的话，那可能会让就是美国这边他们的企业他们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一些成本的一个压力，
所以关税的影响应该会大于这个抓非法移民的影响就是了。
对对对，
所以就业市场是联准会关心的一个数字，对不对？还有什么样的数字联准会特别来关心呢？
其实联准会他们其实比较主要的目标其实在于双重目标，一个就是就业，一个就是物价。那刚才提到关于就业的部分，那另一方面的话就是物价，因为目前看起来的话物价大致上就是在一个区间盘整的一个情形，可是假设如果当关税这个议题尘埃落定之后，我们还是认为物价是有进一步上行的一个可能性的。对，所以这可能也是会对下半年的一个联准会他们货币政策的一个调整上面会是扮演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角色。
就关税如果一旦苛征的不多少，基本上还是会让物价就对，对不对？
对
啊，因为关税当然不可能不苛了，看起来，对不对？只是苛多苛少的问题，对不对？那像如果按照川普跟中国说，中国要苛到50%的关税，哇，那个物价怎么涨？我实在没办法想象，就对了，对不对？所以物价也是下半年很重要的一个变数，对不对？好，那如果我们假设物价真的上涨，对经济也会有影响。通常我们会认为说，经济出现比较反转、比较趋缓的时候，对于这种所谓的非投资等级债是相对不利的。那你们的看法又是怎么样呢？
OK， 回到非投资等级债的一个表现哦，因为我们还是认为说，因为毕竟我们投资的是非投资等级的一个企业债，那投资这些企业来说的话，其实更重要的是这个是企业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表现。那近期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整个在非投资等级债的一个发行企业的一个基本面的表现，其实是相对都是非常稳定的一个状况哦。不单单只是在他们所公布的一个 企业获利的部分其实呈现一个持续增长的一个情况，那也显示说他们的基本面其实持续的好转，那财务体质其实也是持续显著的一个改善。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数据或有什么样的情况可以来作为佐证呢？
像我们可以看到说，像是外资的券商，他们是有预估说，其实在非投资等级债的一个企业发行人来说，他们的EBITDA有望是在今年的第三季转为正成长，那在第四季的时候呢，EBITDA可有。有机会更一步，年增幅会达到7%左右的一个水准哦。
嗯，所以在数字上面，基本上机构的预测都偏乐观就对了，对不对？好，那讲到这个非投资等级债，对不对？大家很多人看重是它的所谓的利率比较高一点点嘛，相对来讲，对不对？那这个利率也会随着你刚刚讲的下半年一些因素，还有美国联准会政策产生一些变化吗？
目前看起来的话，其实就非投资等级债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目前其实整体的收益率大概还是有来到 7.5% 左右的一个水准，所以如果就我们比较长期，包含像是5年甚至是10年左右的水准来看的话，现在的整体收益率的水准相对来说也是在这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区间段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吸引力、具有吸引力的一个水准。
是是是。好，那讲到非投资等级债哈，刚刚这个文宇帮我们分享了下半年的可能会影响非投资等级债市场的一些因素哈，那当然利率哈，联准会的这个政策是关键就是了哈。那在这边呢，是不是也请文英稍微帮我们来讲一下？可能有些人对非投资等级债也还没有那么熟悉，或者是已经很久忘记，我们帮大家复习一下。就这边所谓的非投资等级债，大概可以分哪些种类？因为非投资等级债只是一个普遍的说法，对不对？但是不是可以更细分它的标的呢？比如说地区啦，或种类啦，是不是也跟我们讲一下呢？
那如果就固定收益型资产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会区分为，就是以信评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主要是可以区分为投资等级债跟非投资等级债两大部分。那主要还是以信用平等为以对。三个 B 以上的我们就称之为投资等级债，那三个 B 以下的我们就称之为非投资等级债。那非投资等级债的话，其实它主要的原会变成非投资等级债，主要原因是来自于信评机构呢，它会根据各个不同的企业的一个信用状况，包含像是利息保障倍数啊，甚至是像是杠杆率啊，去做进一步的一个区分。那相对来说，利息保障倍数跟杠杆率相对的状况是对比较不好的一个。相对比较弱势的一个状况的一个企业的话，就会被归类到非投资等级债。那非投资等级债发行的企业其实包罗万象，什么都有。那区域的话呢，其实包含像是大家耳熟能详美国啊、欧洲啊，甚至是新兴市场巴西、俄罗斯、墨西哥、中国，其实都有非投资等级债发行的企业存在。
那请问一下，一档非投资等级债，它一旦发行之后，这家公司发的这些债券就一直都是非投资等级债吗？还是它有可能会变化呢？
这个倒就是看那间公司它本身的一个企业营收的状况是否有改善。假如说它企业营收的状况有改善，那它企业债务的状况有持续好转的话，它可能会从非投资等级债转为投资等级债，那就是我们所俗称的 Rising Star， 就是明日之星产业。那举例来说，就像大家就是暑假到了，大家如果有去坐游轮的话，就其实有几家像是比较有名的公司，其实在2020年的那个时候，新冠疫情的一个影响之下，
那他们平等应该很差吧？
对，就是他们其实是从就是投资等级债被打非投资等级债、
是。
可是近期随着整个疫后，就是大家开始出去玩，然后这些公司的一个营收其实是有非常显著的一个爆发式的一个成长，所以这样是先前被打到非投资等级债的这一轮公司，其实近也都陆陆续续的回到了投资等级债的一个范围里面。
这个我可以认证，因为呢节目播出的时候我正在游轮上这几年我都搭游轮哈，我可以感觉上游轮复苏的这样子一个情况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文英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哈。那接下来的非投资型债我们应该怎么投资？那还要注意哪些事情呢？待会告诉大家。
星星来就带
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金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赏，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一的基金网单元，我们邀请到的是博瑞全球策略非投资等级债的基金经理人刘文英，请文英呢来跟我们聊聊下半年的非投资等级债的投资策略哈。因为最近呢，好像呢大家对非投资等级债的关注又开始热了起来。刚刚文英帮我们分析了为什么哈，什么原因，也跟我们聊了下半年在投资非投资等级债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下的一些因素哈，还有哪些事情。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一定要问的，就是每每讲到非投资等级债，大家第一个联想就是违约率，对不对？那到底现在非投资等级债的违约率有没有因为关税这样的一个情况而提高了呢？是不是有受到一些影响呢？文英。
好，感谢主持人。那其实我们就近期整个非投资等级债的违约率来看哦，其实近期的违约率并没有进一步攀升的一个状况。
大概维持在多少啊？
现在大概都是一点多左右的一个水准。
那过去就是平均大概是多少？然后最高的时候，像2008年那时候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大家一谈到债券，看到的违约率都很吓人，对不对？所以平均的水准大概是在上一个水准呢，这几年下来。
如果就一个比较长期20-30年左右的一个平均水准的话，大概是落在 3.4% 左右。
3.4%， 那现在才一半都不到，对不对？
对。
哦，那我们刚才也讲到下半年万一啦，好，通膨起来呢，可能会影响获利，也可能会有些公司营运受到影响，那这样违约率会不会有提高的这个疑虑呢？
其实如果就违约率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更着眼的是在于整个总体经济面的一个发展。
嗯，
那我们是认为说，其实就下半年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不觉得美国会有陷入严重衰退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其实就整个总体面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是给一个非投资等级债的一个利差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的一个力道。
嗯，
那如果我们就企业面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近期就企业的最新公布的一个财报来看的话，其实我们不管是就他们的营收，甚至是盈余，然后甚至是他们的一个债性，像是利息保障倍数，甚至是杠杆率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现在企业的表现一直都是维持一个非常稳健的一个状况。
嗯，
所以就不管是总体面，甚至是企业面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都预期说，其实今年的大致上还是会维持在一个比较低档的一个情形。
那你刚刚讲的违约率是全球的违约率，还是指的是美国的违约率？因为我为什么要这样问，就是说可能会不会美国的非投资等级债的市场跟欧洲啦，跟亚洲或其他的新市场的地方的这些非投资等级债是有不同的情况呢？在下半年
，OK， 好，其实刚才主要讲的违约率比较集中在于美国那一块。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听众如果对于新兴市场比较好奇的话，其实如果就今年新兴市场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其实新兴市场的一个企业的一个基本面看起来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稳健的一个状况。虽然说大家先前会预期说关税这边可能会对新兴市场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压力哦，可是其实因为新兴市场的范围其实非常大，那我们也不认为说其实在关税的议题之下，对于所有的新兴市场国家甚至是企业都会造成比较严重的一个影响。
哦，真的吗？大家现在很担心，就是美国万一真的关税的话，对很多新兴市场，我们都知道它是以出口为导向的一些国家哈，那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难道不？
我们认为说，其实在国家别来看的话，其实新兴市场会受到相对比较大关税影响的，其实主要是集中在中国跟墨西哥。
嗯，
那其他国家的话，包含像是巴西，甚至是像是其他的一些新兴市场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我们认为相对的影响是比较少的。
嗯，
所以我们在投资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会趋吉避凶，就会比较尽量会是投资在我们认为相对比较营收比较稳健，然后也受到关税影响相对比较少的企业甚至是国家上面。
那欧洲的部分呢？欧洲非投资等级债市场最近这几年情况其实也不是太理想，而且我们知道欧洲的景气的确是不怎么好哈，那可是最近有复苏，那这个部分的话你们怎么看呢？
其实欧洲的部分，虽然就像主持人刚才所提到的，过去几年其实确实欧洲景气确实不是太好。
嗯，
可是今年其实在德国这边他祭出比较大幅度的一个财政预算的一个支出之后呢，其实今年欧洲的表或许比较不像先前大家所预期的那么样的悲观。嗯，所以我们其实在于欧洲这一块的话，我们其实也是有 有布局一些部位在欧洲这边。
哎，讲到欧洲，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刚好前一阵子跟朋友在聊，就是说，哎，大家还记得这个欧债危机的时候，有所谓的欧猪五国嘛，哈，然后就有朋友跟我讲说，你现在不能叫人家欧猪了，哈，为什么呢？因为呢，你去看看这个欧洲这一两年的经济表现啊，那些什么大国啊，什么德国啊、法国啊、英国哈，哎，都惨兮兮的。你现在去看那个当初被你们叫猪的国家，哎，人家经济成长率哦是非常的亮眼的，真的是这样的情况。
其实欧洲今年大致上看起来复苏的一个脚步其实会比过去几年要来得好。
可是刚刚讲大国跟过去这个所谓的比较危险的国家，是不是真的有像过去一样完全不一样的情景出来？尤其像德国过去两年经济发展就不是那么理想，对不对？
今年会支撑德国表现的一个最主要力道还是来自于他们对于财政政策的一个宽松啦。
嗯，
那他们其实是有预计要在财政政策这边祭出比较大幅度的一个预算支出，主要是支撑国防以及相关的一些政策。
嗯，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会让他们今年在经济的表现上面相对会是比较亮眼的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
嗯，所以各个地方的非投资等级债的情况都不是尽相同，对不对？好，所以得看当的整体的经济发展情况再来做决定就是了嘛，对不对？
好，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刚刚一开始就提到说，在今年以来哈，我们看到非投资等级债的市场似乎得到关注度前几两年都稍微要多了一点点，那在实际上面资金的投入上面也呈现出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来了吗？
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像是资金的流向主要还是受到整个金融市场的一个气氛所主导。那今年以来呢，虽然我们可以看到说市场的走势是比较震荡的，可是在非投资等级在这边呢，因为它比较主要的特性就是在于它是持续期间比较短，再加上它相对收益率比较高特定，所以其实就今年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还是持续的吸引资金的一个青睐哦。那如果就全球资金流向调查机构 EPFR 的一个统计来看的呢，其实截至6月12号那一周，其实股市一周的整理的话是呈现一个净流出的一个状况。
嗯，
可是如果就债市的部分来看的话，其实一周是呈现整体是一个净流入150亿美金的一个水准哦。那其中的话，投资等级债大概是流入78亿美金，那非投资等级债这边也有净流入20亿美金左右的一个水准。
嗯，好，那我们刚刚讲那么多哈，投资债券另外一个可能大家会担心的就是汇率的问题啊，因为我们也知道最近看到哈，很多的国家尤其像亚洲国家的货币都在升值哈，那也很多人在预测说美国未来呢，有可能在美元的部分贬值的几率也蛮大的，尤其我们也知道川普一直都希望联准会来降息，然后让美元能够贬值，联准会不怎么甩他嘛，好，所以他跟鲍尔关系也不好，可是他就讲啊，鲍尔顶多就是做到明年嘛，明年之后要换人的，那换上来的这个联准会主席应该也是这个川普中意的人，那他中意的人应该就会顺行他的这个政策，所以美元可能明年就有可能会出现明显的贬值的走势。那这样子的话，对于这个非投资等级债上面尤其像美国的这个相关的标的会有影响吗？
OK， 如果投资人主要是投资在美元计价的基金的话，其实影响相对来说相对是比较小一点。可是如果当投资人投资的计价比，因为我们是投资美元资产嘛，
嗯，
可是如果当投资人投资基金的一个计价比别是以新台币为计价比别的话，那相对受到的影响就会比较大一些。
哦，你换回台币的话，基本上你就会有汇损嘛，对不
对？
哦，是是是。那你们这档像博瑞全球策略非投资等级在今年以来的策略大概是怎么样？是不是也跟我们来分析一下呢？就是说，已经上半年要结束了嘛，对不对？好，那上半年要结束，你们上半年的操作的策略方向是什么？然后操作的成绩怎么样？是不是也跟我们来报告一下呢？
就上半年而言，大致上就跟指数的一个走势大致上呈现一个相近的一个状况。就美元级别的角度来看的话，那我们的主要的策略呢，我们还是以认为说，因为其实今年在整个关税其实政策其实是相当摇摆不定，再加上整个现在中东的一个地缘政治风险的一个状况也不是很明朗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其实今年的一个市场风险情绪的一个转变其实是非常快的，
嗯，
所以我们认为其实在今年的一个投资非投资等级债的一个关键其实就是在于布局全球， 然后精选优质的一个投资标的。所以我们的策略呢，在区域别的分布来看的话，我们目前还是以投资美国加上新兴市场为主。
那美国的比率大概是多少？
美国大概是80%。
哦，有到80%啊，剩下两成不多了，都投资在新兴市场吗？
对。
新兴市场哪些国家呢？有特别的吗？
那在新兴市场的部分呢，我们主要布局的国家就是在于像是巴西、墨西哥，然后甚至是土耳其，这是我们几个比较大的新兴市场的一个铺线。
嗯，哦，土耳其跟这个巴西啊。可是我想问一下啊，就是说讲到这两个国家，大家可能会想到说它的通膨很严重，币值贬得也非常的凶，那这样子投资上面会不会有风险？还是说你们会做怎样的规避呢？你们看中他们两个的市场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呢？
OK， 因为像我们的基金主要是投资都是以美元债为布局，所以其实在汇率的一个影响对于我们投资美元债是没有那个汇的一个影响。
你所谓的美元债是指的这些国家在美国发行的债券吗？还是说在他们本地发行以美元计价的债券呢？
嗯，因为我们投资这些国家比较主要还是以着眼于投资企业债，所以我们是投资就是巴西的企业所发行的以美元计价的债券。
哦，是是是是，好，那像新兴市场大概占20%，美国大概占80%，那这样子的一个比率下半年都会维持吗？还是有可能会做什么样的调整？还是说会视什么样的情况来做一些修正呢？
OK， 因为我们的虽然说目前的一个比重大概是80%跟20%的一个状况，可是我们还是会依整个下半年整个经济的一个走势再去做进一步弹性的一个调整。因为目前看起来其实下半年的一个景气的一个状况目前还不是非常的一个明朗，所以我们暂时会先维持这个80%20%的配比不变。那假设说如果下半年景气的状况确实是有一些放的倾向的话，那我们还是会去看说美国跟新兴国家的这个相对价值面哪个比较相对比较突出，那我们可能就会去增加那一块区域的一个配比。
哎，讲到新兴市场，你刚刚提到像巴西、土耳其哈，哎，亚洲国家部分你们琢磨比较少吗？还是说有什么样考量呢
？OK， 亚洲的话，其实非投资等级债主要的发行企业，其实大概就是在于印度甚至是中国。可是因为现在就是我们对于中国的铺线目前是零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在亚洲的一个非投资等级债的铺线的话，比较多是集中在印度这一块。
因为以前讲到亚洲的非投资等级债，就像刚这个子英所说，文英所说的哈，就是大部分集中在中国，对不对？或者是像印尼这种地方，所以你们今年的亚洲的布局上面稍微就偏比较保守一点点，是这样的意思吗？
我们其实是比较着眼于还是在于由下而上的选券。那如果我们觉得说有一些企业它本身的基本面相对可能是比较不是那么健全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可能就会转往相对比较好基本面的企业。那今年的话，因为我们还是考量到说我们觉得市场的动荡其实蛮大的，那受到关税的影响也不小，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印度在亚洲国家里面相对来说是受到关税影响比较小的一个部分。
所以亚洲部分印度可能是你们比较有可能考虑的一个地区就是了。其实今年我们也知道川普上任之后，全球不管是政治局势也好或金融情势也好都不稳定啊，特别是4月2号解放日宣布之后，这不是解放大家，是根本就是把大家推入了这个痛苦的深渊里面，对不对？那我想了解，我也很好奇说在那一段变动的时间之内，你们的投资组合上面有做比较明显的调整吗？还是说你们不动如山呢？那这样的考量是什么呢？
OK， 所以其实其实4月2号那一段时间，其实因为是整个金融市场的一个暴跌的一个状况之下，其实我们的基金也是有受到一定程度的一个下跌。
是，
可是其实我们市场其实就整个关税的一个以逐步的一个缓解之下呢，其实市场逐步的一个反弹，那我们的基金净值其实也是随着这个市场的一个状况逐步的反弹。那我们目前的一个近期来说的话，一个调整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在这次的一个反弹当中，把我们的投资组合里面我们认为相对基本面可能在未来会有一些比较相对比较大的一个逆风的一个债券的话，我们是在趁反弹的时候有做一部分的一个减码。
哦，你们有调整持股就是了。
对，
我可以问一下调整是哪些产业吗？还是看个别公司呢？
我们比较近期来说比较主要调整的产业减码的产业比较主要着重在于美国的一个零售业。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认为说其实关税的这个影响来说的话，其实对于美国零售业说相对来说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力。那我们在投资组合里面所持有的一个美国零售业的信评相对也是比较低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觉得说在这个大 大环境的影响之下，它可能相对来说未来的一个表现可能比跟其他产业比起来相对会是比较弱势的一个状况。
嗯，
那我们就趁这一波反弹的时候，就趁价格比较好的时候就先做解码的动作。
所以你们不是在他们下跌比较多的时候去做处理，而是在它反弹的时候才把它先处理掉，调整掉就对了吧？对
对
哈。好，零售业的确了哈，我们刚刚也讲了嘛哈，这关税一加上去之后，谁知道那个东西要卖到多贵？现在一切都是未知数，对不对哈？那到底是要由谁来吸收呢？这个制造商吸收、通路吸收，还是消费者吸收呢？我觉得大家也不用想那么多，大部分的这个成本一定是终端消费者来吸收嘛，对不对？我因为我这样讲没有错吧？
是
不是哈？
是，
所以的确了哈，让调整所谓零售业的这个持股的比率，我觉得应该也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哈。好，那既然是如此的话，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就要来问一下文英，接下来下半年像博瑞全球策略、非投资等级债的布局啊，大概产业分布会是如何？然后投资策略会是怎么样去拟定？那当然说哈，待会要问一下文英啊，怎么样去挑选刚刚讲的由下而上的这些标的呢？待会一并告诉大家。
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房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房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房务部提供。
女儿啊，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基夫。今天在礼拜一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博瑞全球策略非投资等级债的经纪人刘文英，请文英呢来跟我们聊聊下半年的非投资等级债的投资策略哈，因为最近的确有很多的亲朋好友来问我非投资等级债怎么样，因为他们可能手边有之前买了美国的公债或者是投资等级债的人都被套了，想要换换看，因为他们看中了非投资等级债的利率好像比较高一点点，就来问姐夫啊。我想我就帮他们来找专家来访问了，来听听这个说法。刚刚文英其实已经跟我们聊了下半年的整个投资展望哈，那接下来就要问比较实际操作的部分，像博瑞全球策略非投资等级债这档基金的话，在下半年的它的投资在产业的分布会怎么去选择呢？
OK， 那目前的话我们整个基金还是采取比较多元化分散的一个配置哦。那在产业配置上呢，我们目前相对来说我们还是比较看好像是循环性消费、非循环性消费、通讯跟金融，所以这四产业也是我们基金所比较主要分布的一个产业的一个主轴哦。
我先问一下，循环性消费是什么？非循环性消费是什么？那听起来是所有的消费都在你们投资的策略里面，是这样子讲吗？
像循环性消费就是它会跟景气联动比较正相关的一个产业，那非循环性消费的话就是它其实跟产业景气循环其实没有什么太大联动的关系。
那我的意思说消费可能不就是分非循环跟循环，所以所有的消费类股都是你们会挑选的标的吗？可以这么讲吗？还是中间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应该是说其实循环性消费跟非循环性消费其实就在整个指数甚至是发债的一个量里面算是相对比较多的一个情形、
是，
对。
那你刚刚讲还有通讯跟金融，为什么选他们两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因为通讯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产业，那金融的话随着市场的一个震荡来说的话，其实通讯跟金融相对来说波动其实比较不会那么大。那加上其实川普的一个政策里面，它其实就是有去监管，是川普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一环，所以其实在美国的一个金融业来说的话，其实在川普的一个领导之下，其实美国的金融业就川普上任之后他们的表现都还算不错。
哎，那我有一个问题 很好奇，就是说在很多人印象里面，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会觉得说金融类股发行的债券不是通常都投资等级比较高吗？为什么它会被你们列为非投资等级在里面？还是说哪些金融的业者他可能发行的债券非投资等级债会比较多呢？
OK， 像如同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我们大家所熟能详的那些其实都是投资等级债，像是你说高盛啊、花旗啊、
投资银行啊、大证券公司啊，这些好像他们发，我们理论上想想都是投资等级债比较多嘛，对不对？
对，这些没有错。可是其实在非投资等级债领域里面呢，其实还是存在有一些金融业者，可是相对来说就不是这种这么大型的投资银行。
比如说像什么样的一个公司呢？什么样的类型的公司会是属于他们发的是非投资等级债的比较多一点呢？
像有一些公司，它可能是做相对是可能车贷，或者是像是小型的贷款，或者是相对是一些可能 REITs 一些公司，他们这种就是比较偏向小型的金融公司，这种就会比较多会是落在非投资等级债的领域里面。
哦，那他们发行的利率的水准大概比一般这种金融机构发行的这个利率水准可以高多少左右？
如果就现在非投资等级债的一个平均的一个水准来看的话，大概都可以落在7-8%左右。那投资等级债的话，大概可能就是5%上下。所以一来一往，其实就有一个利差的一个差距。
是，那像你们挑选，刚刚你讲哈，四大看好的产业：循环性消费、 非循环性消费、通讯跟金融。那你们这个标的说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挑？有没有什么标准呢？作为你们筛选标的的一个参考呢？
其实我们在所有不单单只是这四个产业，我们其实在我们所有的一个债券的一个挑选的说的话，我们基本上都是一个由下而上的选券。那我们比较看重的当然就是第一个一定是基本面，就是这间公司它本身的一个财务体质跟它的营收的状况其实一定要好。那第二个的话其实就是价值面，就是这个公司它相对于它同类型的一个竞争对手来说，它的价值是不是有比它同类型的竞争对手更值得我们去投资。那最后一个是技术面的一个部分，那技术面的部分的话就是要看这间公司它本身有没有大量发债的一个计划。那假设说这个公司它未来有大量发债的计划，那当供给可能大幅增加的状况之下呢，债券的价格可能就有下跌的状况，那这个可不是我们偏好的一个标的。
嗯，是好。那非投资等级债啊，很多人去选它就是看中的是它的这个利率比较高，对不对？那很多人看中利率比较高，想法就是说我会不会配息比较好一点点。像你们这一档这个非投资等级债有配息的机制吗？
有。
哎，是怎么样的配息？频率是多少呢？
我们现在的话，我们不管是台币、人民币、南非币，甚至是澳币，还有美元，五个基金的级别都有配息的一个机制。
哦，各种币别都有哦。
对，
那算是蛮多的选择就是了哈。
对，
那据我所知啊，这个博瑞全球策略非投资等级债，还是台湾境内第一档非投资等级债，对不对？
对。
哎，大概什么时候成立？到现在多久的时间了呢？
我们这一档全球策略非投资等级债基金主要是在2008年金融海啸的那一年所成立的。
哇，你们成立的时间很好。所谓很好指的是说很低点，但很多人都会认为说那个时候敢发行这个产品的人是非常勇敢的啊。哎，可是你们挺过来，有些人是没有挺过来的，对不对？对。那所以发行2008到现在也超过了17年了嘛。好，哎，那这段时间呢，哎，我想能够维持那么久的时间，而且规模也一直在成长嘛，一定有它的原因吧。可不可以分析一下，就是你们在操作这场的基金呢、哦、到现在为止可以维持那么久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也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呢？
因为我们这一档在2008年成立嘛，那也是境内的第一档非投资等级债基金。那就像主持人刚才所提到的，其实截至今年哦，我们成立已经满17年，所以其实在市场多空涨跌的这么多个循环当中，我们其实还能够过来，其实就证明了我们这档基金其实是一个非常体质非常好的一个基金哦。
就你们经历过了多头，当然也经历了空头，而且一出生就碰到空头了，对不对？啊，有人会认为说生不逢时，可是依照过去历史的惯例哈，在这个行情不好的时候，募集的时候都很辛苦，可是真的能够挺风雨的话，哎，后来茁壮成长的情况都非常的理想，就是啊、哦、你们就是其中之一就是了哈。 好那有17年历史的档博瑞全球策略非投资等级债的基金啊、哦、操作到现在为止呢，哎，这算是规模一直在成长哈、哦、那回来讲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非投资等级债，我帮投资人问一个问题哈、哦、像我们投资的这个标的里面名为非投资等级债，是不是100%我们都会投资在刚刚讲一开始讲三个 B 以下的这种非投资平等的债种呢？在我们的投资标的里面
，OK， 在我们的这个投资组合里面，我们主要还是以非投资等债为主。可是因为我们其实就刚才所提到的，因为我们的主要的一个选券，我们还是以基本面、价值面跟技术面三个方向来去做考量。所以目前其实，在我们的投资组合里面，大概有接近1%左右的投资等级债，就只有1%，
对，是、
所以大部分的持债都还是以非等级债为主。
那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非投资的平等也分好几级嘛，对不对？那你们现在在非投资的平等上面的分布又是如何呢？
我们主要还是以非投资等级债里面性评相对比较高，就是两个 B 为我们主要持有的一个布局的
两个 B 是非投资等级最高的那个等级嘛， 对不对？
对。
然后以它为主，大概占的比例是多少呢？
现在大概50%+左右。
那其他的分布上面，
然后剩下的话就是一个 B 等级的话，大概接近30%左右，
是，
然后剩下不到大概5-6%左右是相对比较低性评的，大概 triple C 的一个
三个 C 以下的这个哈，对，就三个 C 以下的频率这个比率上面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么高，对不对？
对，
好，那以过去来讲哈，我们知道像很多人投资债券相关的基金，主要就是希望赚长期的这个配息嘛，那以到来讲每个 基金都会有它的参考的指标的这个指数，对不对？像你们这档的参考指标指数是什么呢？
我们这档主要是我们的一个基准指数的话是彭博全球非投资等级债。
哦，那通常这个指数从过去成立到现在一定都会有它的历史记录，以它的过去的记录来看的话，它的这个指数的成长大概平均一年是多少呢？
我们预期呢，其实下半年联准会有降息的可能嘛。那从1995年以来，就是美国进入降息周期之后呢，其实在彭博全球非投资等级债指数的一年的一个平均表现，大概也有来到16.7%左右的一个水准。
哦，是，哎，对哈、哦，讲到降息周期的话，所以降息周期来讲，一般来讲债券市场都是有利的，不是吗？
对，
嗯，对，不管各种债种都一样嘛，对不对？
对，
嗯，所以接下来就看了各个这个国家。都可能会宣布降息哦，对这个非投资型债来讲的话，是一个利多的消息就是了哈。好，节目最后呢，是不是请这个文英来跟我们总结一下哈？未来下半年的这个非投资等级债券的市场的变化，可能要注意哪些方向？那投资人在选择的时候又应该怎么去挑选呢？
好，我们认为其实今年下半年，因为刚刚就像前面所提到的，景气的一个状况可能相对来的比较不明朗，那变化也可能会比较大一些，所以其实在下半年的一个投资的话，我们认为其实还是着眼于以吸收为主要报酬率来源的一个固定收益型资产，会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标的。所以像是非投资等级债这一类的资产呢，其实它同时就具有相对高吸收，然后再加上它相对的一个存续期间比较短，那再加上它的一个相对收益率也是比较高的一个状况之下，其实相对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投资的一个选择。
嗯，
那下半年的话，就如同前面所提到的，我们认为其实在状况不明朗的一个状况，经济状况不明朗的一个前景之下呢，其实我们还是认为就是在稳健中求成长是一个下半年一个投资主轴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方向。
那投资人在他的投资配置里面应该怎么去配置这样子的一个标的呢？我的意思是说，可能有股啊，有债啊，那债又有各种等级，像你们也有各种不一样的产品，还有特别股这些产品，对不对？那他的配置应该占什么样的比例？你会怎么建议呢？
嗯，我觉得这可能要因应各个投资人他自己本身的一个财务目标以及他本身所可以接受的一个风险水准而定啦。
嗯，
所以如果就比较传统的一个配法的话，大致上就是以一个股六债四的一个配比来做分配，比较传统的方向是这样。
嗯，
那债券的部分的话，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对于投资等级债相对来说可能持有的一个比重是比较高的，我们是认为说其实我们今年下半年对于整个非投资等级债的一个看法相对也是比较正面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会比较蛮鼓励投资人其实可以适时的在假设说如果市场有回档的话，你觉得这就是一个蛮适合的一个进场点，可以加减去布局一些非投资等级债。
嗯，好，我想经过今天博瑞全球策略非投资等级债的经纪人刘文英为大家所做的解说呢，大家对于非投资等级债在下半年的这个展望应该有一个很清楚的轮廓了，希望今天的内容对大家的投资有所帮助了。今天非常谢谢文英，谢谢。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如果我们的相遇是一个梦境，我多愿意跟随你越过这片寂寞，抚平那沿路的荆棘，不安的思绪，靠近我，安慰我，抱着我，就算坠落，不管什么对错，就带我走。我想躲在黑夜里，不想别人看穿我的心有多少秘密，除了你，因为你，只有你，我想暗示给你。你总是飘忽不定，想在迷途里寻找你，却又在哪里？越挣扎越难懂，你可以放纵我的心，带我出走任何角落，一种渴望飞翔的梦，抗拒不了的梦。 生躲在黑夜里，不想别人看穿我的心有多少秘密，除了你，因为你，只有你，我想暗示给你。你总是飘忽不定，想在迷宫里寻找你出口在哪里，越挣扎越难懂，你可以放纵我的心，
正声应援 Challenge 创意手势舞大赛正式募集，
即日起到6月30日，快用应援曲正声熊盖后录制直视端语音，就有机会赢得奖金，快来秀出你的创意舞姿吧。
详情请洽正声广播官网或脸书粉专查询。
好听，这会收听正声广播电台熊盖后，
一手掌握高息股及成长股，安联台湾高息成长00984A，由主动式基金专家安联投信帮你主动加值。00984A 6月26日到7月2日帅气募集，申购00984A 请洽各大券商。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本公司经主管机关核准执照字号为金管投信新字第013号。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